们今天要谈到是福音更新里面的文化。我们在上一次里面谈到了一些什么呢？有人对文化大概有一些的基本的概念，对不对？今天我们要更深入的来一起来解读，并且我们要来找到一个答案。我们的教会跟我们的小组、我的机构跟我自己的服事，在文化的冲突当中，我要如何的来面对，并且我期待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跟你旁边说，我要进入文化，改变文化。来，让我们来往下看。很快的，还是要谈到福音更新。当我们的灵命开始不断的增长，你会开始意识到上帝的圣洁。跟我说，圣洁，跟着罪。你期待努力些什么，但是你发现这两个者的差距越来越大。第二个图，当你低估福音的大能，换句话说，福音如果只是让你进入到一个基督教群体的一个门槛，那么你会发现福音在你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很棒，但是它开始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你的食衣住行娱乐、你的祷告，你发生的事情好像耶稣都无法解决。那么你就会遇到两个状况：当你意识到上帝的圣洁，你会开始用自以为意的方式来解决你跟上帝对于圣洁的差距。当福音不能解决你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你会开始装傻，你会低估你的罪来弥补你的罪性的差异。跟你旁边说，耶稣可以解决我所有的问题。以行为称义，还有呢，忽视低估你的罪，都是自我救赎的方法。什么叫做自我救赎？简单说，每个人都有，而且你的方式可能不止一种。就是你当你遇到伤痛、困难、挑战，你会想要快速急速的让自己感到愉悦的一种方式，快速止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处理的可能是一些成瘾的问题，但是其实你要处理的是内部拜偶像的问题。因为如果你认为耶稣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你就需要自己拯救自己。我们在许多的事上常常会有这样的状况，我们常常说全然为耶稣，全然为耶稣，但有些部分我们觉得耶稣帮不上忙，所以我要自己来加把劲。所以跟你旁边人说，福音是一切的大能，能解决我所有的问题。来，我们看到第三章，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信仰的观念。随着你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圣洁、上帝的圣洁是你无法比拟的，你也知道你自己的罪是越来越发的明白自己是一个罪人，它不是一个罪行，它是里面的罪性，从里面产生的奸淫、嫉妒、愤怒，许多的事情是你发现你没有办法控制的。而耶稣的爱、耶稣基督的救恩是长阔高深的。当你开始明白耶稣基督是这世界的造物主，你知道他能够解决你生命中所有的问题，那么你会怎么做？你会越发的寻求上帝的圣洁，你会越发的寻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涂抹遮盖你。所以这个才叫做正确的信仰，因为你有一个新的身份叫做上帝的儿女。跟旁边说，我是上帝的儿女。你明白这个身份之后，你进到文化里面，你就知道你是有一些的使命的。来，注意各位看着我，如果你来到这个世上只是希望在这个世上过得好，在我的食衣住行娱乐当中都超过常人，其实我觉得你可能误会了根本的基督教的信仰。当你认识耶稣之后，你的生命中得到救恩，你有两个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是活出来，干嘛说活出来？活出你的身份，活出那个样子，活出那个改变的那个能力。第二个事情是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其他的人，所以你绝对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即便你抗拒，即便你觉得假装没看见，你仍然在文化当中。而我们喜欢或不喜欢，我们都正在建立一个文化。你对教会如果有一些的想法，你可能觉得教会有事情你不喜欢，那么我想问你，你为这个文化的改变做了哪些事？是指责别人，还是你开始起来带头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的一个供应者？所以我要奉耶稣的名，各位弟兄姐妹，有这世上有很多的东西是你不喜欢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起来告诉他什么是正确的？你们，我们起来告诉他什么东西才是正确的文化、正确的价值观。第二个大点，我们先来谈一件事情，就是在信仰的当中，随着文化开始的发展，有一些东西叫做类宗教。跟我们说类宗教，很像信仰的东西。你到底在信什么？有很多的人，他说我信耶稣，但他的生命跟他的果子、他的谈论 通通都跟耶稣无关。各位写在你的笔记当中好不好？接下来在你的下个礼拜的操练里面，能不能开始在你的说话里面都要有上帝，都有耶稣的存在呢？很多的人他是基督徒，但他的思想，他的谈话没有上帝，看不到上帝的踪迹。你的身上看的有看到上帝工作的痕迹吗？你的身上，你的言谈当中有没有常常把上帝放在最简单的，就是感谢主。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好不好？来往下看，马太福音的24:3-8，他讲耶稣在橄榄山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事。他主要谈的是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你跟旁边说预兆。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所以接下来会有许多新兴的宗教，或许多的偏颇的，甚至是邪教，他第一件事情他就告诉你他是救世主，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我们接下来看到下一段经文好吗？好不好？来帮助我一起来读一遍，请。
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这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耶稣的门徒们问耶稣关于末世的启示，跟旁边说末世。所以基本上现在这个阶段正在处于末世的阶段。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哇，很像你现在生活的处境，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从头朝上面去好不好？来，耶稣还在橄榄山的时候，门徒问他说你觉得有什么预兆。耶稣回答说，第一个你要谨慎，你会被迷惑。跟旁边说迷惑。因为第一个有人告诉你他是救主，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宗教告诉你他能够拯救人生命，甚至他告诉你他可能跟基督同等，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对不对？我们可能赞美小组长、赞叹小组长，有各式各样的方式，然后你会发现他是人，这是一个，但是大家都可以了解，也都认同。然后你会发现接下来开始战争，跟战争的风声就是要打不打，一直在这种紧张的情绪当中，这是不是事实？这是我们所处的一个现况。然后你会发现接下来有饥荒跟地震。我们到下一页，它里面又谈到了基督徒会被迫害，因为人们会，你会因为你的信仰你会被迫害。跟旁边说迫害。我在前一阵子开始明白一件事情，原来信仰是会让你遭受到迫害的，因为你开始有威胁性。我觉得那件事你要开始享受这件事，因为你带的是一个强势的文化，你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会被影响，所以他们不喜欢你。我要奉耶稣的名祝福你们当中的每一位，要领受保罗的恩膏。他们怎么称呼保罗的？他们说那个搅乱天下又来干嘛？说搅乱天下。你要成为一个搅乱天下的人，你要成为一个文化的强势的改变者，你来这个地方就要不一样。大家有些人会喜欢你，有些人会很讨厌你，你会被逼迫的。如果你做什么事情都很 OK 很 easy， 然后完全在你的生命当中看不出来有任何上帝做工的痕迹，我恭喜你有好人缘。我不能恭喜你，是因为你并没有完成你的上帝呼召你的事情。你应该要像保罗那样子成为那个搅动天下的人。 Amen。 你会被逼迫的。然后你会发现接下来有什么呢？有假先知起来。然后呢，接下来你会看到12是我看到最扎心的一件事情。各位，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有爱了？什么时候开始你看到一个人躺在路上好像是遇到车祸，你却不敢扶他啊？你会不会想一下，以前你可能不假思索有任何人需要马上就帮助他，但是他现在抓住你说你撞了我你还想逃？不法的事增多了，有没有那么多的诈骗？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利用人性的软弱，利用人性的关爱，开始有许多不法的事情，造成你现在不太敢帮别人的忙。哎， 为什么呢？因为不法的事真多啊， Amen。 但是你要有盼望，因为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就是你留下来的原因。你要亲眼看见天国的福音来起督，我们十四节预备，请。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你有一个使命，活出基督的信仰，传福音给天下的人。但是你要先明白什么事情正在跟你共存，什么东西它看起来像作是宗教，看起来是信仰，你嘴巴不说，但是你的里面其实骨子里面是被影响的。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福音的仿冒品是什么呢？就是人本主义。什么叫人本主义？人本主义我们最常看到的有代表的就是马斯洛谈到的需求理论。人本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以人为本，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对不对？大家不都谈人本吗？我们大家不是都是谈个人，我们的以我们的需要。他告诉你这世上最重要的是人，要从人的需求，我们刚刚谈到的从生活，从什么东西，最后到自我实现，里面没有上帝。跟你们说，没有上帝，我们好像在生存在一个东西里面，我们很在乎我，我，我，我很重要，我，我，我，我很重要，没有上帝。你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愿意去帮助别人？什么时候我知道我明明会受到亏损，我仍然愿意去协助呢？是因为上帝叫我这么做的，可以看着我好不好？当你开始进到人本主义的时候，你考虑的是以自我为中心产生出来的一个发展，所有的考量都是以自己为出发点。这是人本主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最早的巴别塔，我们要盖一座塔，对不对？我们要通到天上，我们要证明显明我们的名，这个就是人本主义最主要的外显。所以当时上帝变乱口音，让所有人就是开始进到这个分别里面，然后没有办法沟通。可是现在有一个答案，什么让我们重新合一起来？就是救恩，还有我们在神国圣灵的语言，我们可以开始说同一种话了。 Amen。 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开始灵彼此相通，这是巴别塔之后上帝带来的恢复。那世俗的人本主义里面开始产生出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往下看，它叫做什么呢？叫做文化多元主义。跟你们说，文化多元，
文化多元主义，
或叫多元文化。它谈到了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政府用来管理多元文化性的一个政策，它用官方的手段在一个国家内推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跟包容。听起来不错吧？听起来很棒吗？我觉得这看起来很不错。人本主义以自己为本，我，我，我，开始谈到我的族群，我的族群，我的族群，所以你要保护我，因为我要我的文化，我的文化会被消灭。在文化政策里面，注意看着我，通常有几种，一种叫单一文化。单一文化就是这个同一个种族这个文化你不能接受，你就会离开。还有几种的模式，还有一种叫做什么叫熔炉文化。一般的熔炉文化就是它会自然而然的形成，懂吗？根据当时的环境，他们开始会产生一个新的东西，是一个融合的概念。而这里的包容谈到了就是每一个人很棒，然后每一个人都需要被保存，它是跟熔炉的文化是相对的。你们知道这当中听起来是蛮好，但它其实是另外一个模式，因为它是官方手段。所以这里面谈到的我来念就好了。文化多元主义所高举的包容是一种天真的幻想，它没有什么样的基础，它的重点是一个排除异己的话术。所以你只要不包容我，你就是歧视我。看着我，当你开始滥用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时候，你的多元强迫别人的包容，然后它就变成任何人都需要包容你，你不包容我，你就是歧视我。或者是另外一个方式，你不跟我一起包容他，你就是歧视他。所以我们常常开始有一些的法则，这些东西其实是相对上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好，第二个部分让我来告诉你，我们谈到文化，人的社会当中，人类一直社会面对三个隔断的墙，它是你一出生就遇到的，它很难被打破的。首先往下看，就是什么呢？就是种族。跟你们说，种族。然后呢，有阶级一开始设定的时候，你的家人其实不容易的。再来往下看性别。所以我问你，信仰能不能解决种族的问题，或者有没有尝试解决种族的问题？信仰可不可以解决阶级的问题？你看到其他的新兴主义，你看到其他的后现代，等一下后现代的文化里面，他是不是也想要解决这些问题？但他们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Amen。 所以我告诉你，议题没有问题， 你要听懂牧师现在跟你讲的所有东西，议题本身不是问题，处理的角度跟看眼那个眼镜才是所有的重点。所以等一下我要告诉你，所有的议题听起来都很棒，但是它的中心思想会让你进到偏颇的一个回应当中。沃克主义是自2014年黑命贵的运动，针对美国人对有色人种，注意听，有色人种、同性恋族群，还有女性身份认同这几个议题，是一个左翼派的政治运动的称呼。他这个所谓的沃克主义唤醒革命，最主要针对的是种族歧视，跟旁边说种族歧视、偏见，还有接下来呢，不开始发展什么性别不平等啦、性别性取向，开始无限的延伸。他原来的议题其实基本上是我们刚刚谈到议题是中立的，但是你处理的角度不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你看到两边的人在吵架，是因为我们针对一个中性的议题，但是我们有不同的看法，然后于是我们的衍生会不一样。各位你一定要听懂牧师今天跟你讲的，因为它就是文化的产生。如果你中心你没有被福音得着，你会发现一个简单的议题，然后你接下来进入很多个人跟偏颇的影响，这个地方就会歪楼啊。一个被福音更新的人要基本上尽量要，应该不说尽量，你要开始以圣经为你生命中所有的准则跟核心，不然你就会发现在一个议题当中切入的角度不一样，你会有偏颇的反应。沃克主义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看世界的框架，但它已经有一些既定的主义。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请。
从压制者与受压制者之间的关系来看世界的意识形态。
你把这个世界区分成两种，沃克主义它是刚刚谈到的，它是因为种族歧视，因为一些东西，接下来它的发展就把这个世界切成两种人。来，注意看，一个议题两种人，懂吗？他谈到觉醒，但他意思就是有压制者跟被压制者，我们用这个关系来看全世界。所以他没有什么真理的道德诉求，他也不是一个救赎的金钱主义，他是一个没有天堂的宗教信仰，他没有真理，他只有一件事情，我在这件事上我是被压迫的，所以我要觉醒，我要起来抗争。你了解我意思？它其实背后的东西是一个权力斗争，用权力斗争的方式来看种族，用比方说种族来看制度。所以因为在这世界当中我是受压制的，你是压制的，我们要起来反抗。在男女当中，男性男人都一直是什么，都很可恶，都欺压我们女性，欺压我们姐妹，姐姐妹妹站起来好不好，平等，我们要拿回我们的该有的东西，因为我们是被压制者。所以沃克主义是把整个事件当中有分成两个，一个是压制者，一个是被压制者，而受压制者需要起来抗争。好，我们看到沃克主义它是什么呢？它是用一个阶级、用一个性别、用权力斗争的方式来看所有的一切。所以往下看，它的句法叫做什么？不过是，怎么叫做不过是？它把所有一切的主题啊、哦，都可以简化成不过、不过是、不过是什么？好，举例。这个社会不过是被有钱人主宰的社会，所以我们要起来抗争。好像听起来蛮有道理的哈。婚姻不过是一个什么压制女性的体制，所以我们要改变它。有多少人认同这件事情？生理性别不过是一个歧视多元性别的偏执，所以要重新定义。你们开始叫性别光谱。这是沃克主义开始延伸到后面，它原来的部分是针对种族针对，但它后来开始变成了一个斗争的工具。所以我告诉你，虽然沃克主义推崇，你注意听它的议题有没有问题，包容，干嘛说包容，尊重，平等，但是它变成工具之后，它就会衍生出你非我族类，你不认同我，你就必须消失。所以今天我只要反歧视法，只要我觉得你歧视我，我就可以告你，我就可以索赔。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注意看着我，它成为了一个新兴的思想，也可以成为一个宗教。他谈到的是立场，干嘛说立场？因为它渗透了政治圈、娱乐圈、流行文化，它叫别人失去常理的判断。什么叫做出征啊？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出征这个东西？今天某某人某某人我不喜欢讲，最后我们出征他，请问你出征他讲的是事实吗？并不是。我骂你，我为什么可以骂你？因为我觉得 我喜欢的人被歧视了，我喜欢的人或者是我被你歧视了，所以我可以攻击你啊。立场，大家姐妹们弟兄们出征，他是立场，没有是非。很多人说哦，出征好，出征出征什么不清楚，但是就骂他就对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那我问一件事，弟兄姐妹，你怎么看待沃克主义？你遇到这个状况，你身处在环境当中，你怎么面对这件事情？沃克主义虽然高尚、包容、尊重、平等、环保，但是他的手段其实是分裂，造成对立。他没有道德底线哦，只有你死我活。沃克主义是假福音，它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类宗教。基督的福音，注意看我，基督的福音让我们接纳差异，跟旁边说差异。所以你跟我不一样，我可以接纳你，懂吗？而不是你跟我不一样，不是你歧视我，就是我歧视你，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要被消灭。我们可以接纳彼此的差异，我们可以尊重不同的主张，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为你罪人舍命。爱不是没有真理，没有对错，没有是非，耶，你能明白我在讲什么？爱是怜悯罪人，爱是饶恕伤害，爱是不爱谎言，只爱真理。但是你因为某些议题是中立的，而我们用不同的切入点，你会发现会让你在这个世界中会不会有些影响。请问你一件事情，在教会当中有没有沃克主义的产生？有没有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不自觉的也被这个影响呢？在教会当中有没有人本主义开始影响你？有没有在教会里面开始有一种它叫做多元文化的东西？有没有可能在当中，我们虽然是一个基督的信仰，但是其实我们被许多的类宗教影响？看看你旁边人，你跟他说福音是解决一切的大能。所以当你开始真的认识的时候，你就把你的中心拉回到福音的里面，以至于你不会为了管理或者是为了教会的斗争，为了人际关系的维持，你用了许许多多其他的类宗教。各位，我要告诉你，你真的有一个义务活出上帝的美好，以及告诉把福音传给其他的人。第三件事情，我们要谈到一个东西，就是叫做中心教会，跟你旁边说 Center Church。 第一个，我们谈到中心教会有一个概念，就是教会观其实是有四个现象，等一下我们会稍微的来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来我们来看看图好不好？好，这里是一个四个现象。我们先来看我们的横轴，横轴里面谈到的是对文化的态度，看到的是对文化是积极的，他不但积极参与，而且想要融入其中，甚至想要去做一些的调整，他对文化参与是积极的。在横向的另外一边，他对文化是消极的。我觉得我们跟这个世界不要有太多的接触，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看见。对，各位你先听我讲，这件事情并不是对错，我们只是谈到关于概念，你的价值观好吗？你的世界观，这里的每个人可能不完全一样，但是我鼓励你要以福音为中心，就要回到中心点。你对文化是一个积极参与，还是一个消极的？如果你用这个模式来看，你对文化是被动的，你不太愿意接近文化，然后但是你觉得世界其实很美好，其实你是什么呢？你会希望，你会教导教会要谦卑，要卓越，我们弄我们自己的教会是不错的，很棒的。如果你对于这个世界的评价是，这是这个世界的评价是很糟糕的，你往下看你会做什么呢？你觉得这世界很糟糕，我们对现在的文化是不接受的，所以你会碰到的是一个反抗文化。干嘛说反抗文化？我们要，对，我们是不愿意的，你可能会进到修道院的概念。好，继续往下看，如果你再看到你的第一象限，在积极主动的影响文化，然后普遍的恩惠当中，我们会看见教会会与人而和善，甚至是教外面世界说什么我们都可以接受。我们觉得我们要影响文化，但是我们觉得什么呢？这个世界太糟糕，所以我们可能会有往下看，教会跟你的世界观不同，我们可能会积极的去做一些的改变。请问你在哪一个象限当中？你自己的神学观又是如何？积极的对文化的积极跟文化的消极有两个模式。如果你是一个觉得世界很好，但是你对文化 的接触不是那么的容易参与的，你可能会碰到所谓改革中或路德中。那如果你觉得文化很糟糕，你也不想要跟他接触，你会进到修道院重洗派， 这种主义，然后你对文化的积极，然后你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很糟糕，你可能会进到什么重建主义、基本教育、新加尔文。如果你跟这个世界的文化是和平共处，甚至拥抱它，你可能会跑到所谓的自由派、新兴教会跟进步教会。所以你大概知道一个教会的形态跟模式，也要问另外一个问题：我应该如何的朝中心点前进？跟你旁边说，我们要成为中心教会。中心教会就是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上不下，在基督的里面，透过圣经来过你的生活，这才是重要的关键。因为文化的关系，注意看着我，这是一个原来你的中心，你是没有任何的思想，没有任何的想法，你是一张白纸。你可能刚刚是一个婴孩，开始学习，随着你的成长背景、家庭背景、教育背景，不同的学校会给你不同的政治立场哦，你相信吗？某一些学校出来的就是某一个政治倾向，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当中开始被影响，你原来是没有任何想法的，可是随着你的成长、教育环境，甚至你所有的这些你周边的，让你开始被左或右。而一个被，注意听我讲，一个被福音更新的人，是要让自己拉回到跟随基督的方式。跟你朋友说，跟随耶稣。
跟
随耶稣。所以面对文化不要害怕，你要先知道自己在哪里，你才会知道自己要去哪里。Amen。 面对文化当中，我们也会长出不同的果子。我们往下看。好，请给我看下一页。我们这里看到左边、右边跟上面，我来做个解释，可能画面有点小。在你的左手边这边叫做前千禧年。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关于千禧年、关于末世的概念，你知道吗？不同的神学立场会产生出不同的活动，还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聚会的模式。所以他就以千禧年来看，这个在我的这里的画面的左手边是前千禧年，在他的右手边是什么？是后千禧年，上面是这个无千禧年。我来做几个解释好不好？前千禧年论谈到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会复活降临，然后开始有一个千年的统治。这是圣经上这个引用的经文，就是新约的启示录，他谈到的大灾难，后来耶稣不是降临吗？然后跟所有人作王一千年，对不对？他用的是这个直接的翻译，他认为这个是旧约以来要应验给神国的子民的应许。你看到的后千禧年谈到了一个状况，他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耶稣再临是千年国之后再临，好不好？那比如说解释像东正教讲的，他说这个后千禧年指的意思是耶稣统治天堂的状况，了解我的意思吗？然后他讲说这个解释像包括在后面的一些战斗都是属于灵界的征战，不是在世界上发生的战斗，这是后千禧年派。 OK， 你们跟我在一起吗？再来第三个谈到的就是无千禧年，他们认为千禧年是一个象征性，好不好？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它可能代表的是上帝的创造、教会的统治，这个本身是一个象征的东西。所以按照这几个的概念当中，你会发现它会产生出不同的活动。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在参加活动的时候，你可能也要稍微的去审视一下，因为它不同的逻辑、不同的一些的方式，它可能会产生出不同的聚会跟所谓的不同的神学。个人觉得在这里面我都可以接受，看看我，看看你旁边的人，你要记得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不是只有教会增长，重点是你要回到福音的根源。来，注意看看这张图好不好？这是福音长出来的，跟朋友说福音。
福音。
所以，因为福音对福音的概念的不尽相同，它会有不同的模式，但是它是好的。我个人在这当中没有要跟大家做一个的争论，或者是做一个的辩论，我只是要告诉你，你应该要在乎的不单单是这果子带出的人数增长，而是你要回到福音的根源。跟你们说福音的根源。
福音的根源。
这是你解决所有问题的最中心思想，你面对文化许多东西回到根源当中，你才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不然你总会遇到不同的立场，你会永远遇到无止境的争论。你试想一个千禧年、前千禧年跟后千禧年的人在一起，他们会举出非常多的论证，然后来讨论。 可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回到福音的根源。Amen。跟你旁边的说，福音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大能。就去做，带着福音进到文化当中。我们往下看第三件事情，就是你要进到文化的里面。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例子。这是什么呢？这里我就不太多赘述。约翰福音的四章七节到二十五节有一个，这是有名的雅各井的对话。有一个妇人来到撒玛利亚，妇人来到正午的时候来到这个雅各井打水。后来耶稣开始跟他产生了一些对话，对不对？当中谈到了关于什么呢？有很有名的神是个灵，对不对？所以你们要用心灵跟诚实，这个诚实应该改名叫，应该是翻译成为真理。 Worship him in spirit and in truth， 用诚实跟敬拜，用诚实跟心灵来敬拜上帝。然后他也谈到了关于什么呢？关于文化当中的差异。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他们对于敬拜的看法，圣殿在哪里，耶稣很巧妙地进入了这个文化，然后来对他传福音，以至于这个撒玛利亚人说他遇见弥赛亚。你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如何的，所以进入文化是耶稣做的，他也是你要做的事情。各位，你看着我好不好？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被福音得着，你对这个文化，你对这个世界的文化是有一定的责任的。跟你朋友说，我有责任。
我有责任。
现在让我来帮你先简单的做一个简单的整理。首先，有一个文化存在。然后呢，我有我的生命的，我有我的基督的信仰，在我的信仰跟文化当中，我要怎么去辨别？我发现这文化当中产生了许多类似福音的，所谓类福音的东西，类宗教的东西出现，我要怎么在我的信仰当中避免他们？接下来我要怎么去判读我的教会跟现在文化的一个什么的一个互动的模式？你要怎么去分辨教会与现在文化关系当中当前的季节？如果这几个象限的平均的模型都有圣经的根据，那我要问一件事情是，你要怎么找到自己现在的状态，然后往下走，好不好？好，第一个是一个对文化，教会对文化有敌意，文化对教会可能也有敌意。你结出的果子，努力结出的果子很少，四面受敌，而且可能教会的灵性软弱。你觉得这是在讲你的小组，这是在讲你的教会吗？再来，我们往下看，你进到的另外一个是春天。春天里面谈到的是什么呢？仍然是一个四面受敌，可能现在受到文化的迫害，但是你正在增长。对，妈妈说增长。如果你的教会在这个开始慢慢的增长，虽然外面有很多的条件环境不太的 OK， 但是它是属于春天的季节。接下来往下看是夏天。夏天的季节呢是一个什么状态？是一个比较属于结盟的关系，教会开始受到文化我们现在的文化的高度尊重，而且你可能正在一个文化产业的中心，你正在文化，然后你开始影响文化。你觉得我们在哪一个地方？再来就是秋天。秋天所谈到的是什么呢？在一个基督教后基督教文化的一个状态，开始慢慢的进到边缘，然后你正在寻找一些的方式来积极的外展，因为它可能已经开始慢慢的衰退了。教会怎么开始去成为影响文化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要进到合一。跟你们说合一。教会让灵界彰显的主要的见证就是合一。还记得我们刚刚往下看的吗？我们之前不是谈到有三个东西是你阻隔的墙，记不记得？种族，对不对？阶级，还有性别，这是你出生开始就碰到三个基本上很难去阻隔的。每一个人都想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却不得其门而入。合一，福音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往下看，来，我们一起读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一起读，预备，请。
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你在基督耶稣里，你们合一之后，你们就会发现他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种族不再是重要的事情了，阶级不再是重要的事情。还记得牧师跟你讲过吗？我说教会是可以打破阶级的重要的关键， 有一些圈子是你这一辈子是不会跟他老死不相往来的。我不知道你处在哪个圈子，但是其实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常我们会跟我们的知识、跟我们的收入、跟我们的社交相近的地方，我们会在一圈，其他的地方不太会在一起的。只有在教会，在信仰当中，他打破了圈子，他打破了许多的隔阂，我们重新在一起，在耶稣的里面，跟旁边说，我们是合一的。所以面对文化有一个另外一个重点是教会的立场开始学习，是我们彼此合一，同心合一，它会成为，这是一个强势的文化。我们来看第四件事情，就是我要如何的让基督的信仰成为强势的文化。第一个部分刚刚谈到的，你在文化当中的自处，我要能够活出这个样式。第三件事，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什么呢？我要能够传福音。可是很多的人其实不太敢传福音的。我问一个问题，不用举手，不用回答，好不好？你对传福音有障碍的，你觉得他很需要耶稣，但是你就是不敢讲出口，你会有这样的状态的，请不要举手。但是应该很多很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或者是第二个，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传福音，我总不好去他按电铃叮咚要不要信耶稣，你会觉得自己觉得不太能接受这样的方式，我没有方法。第三个，我碰到他我不知道要说什么，除了说嗨之外下面很难开口。撇掉你个人的内心比较内向不善社交，很多的外向的人也不敢传福音呢。他跟别人可以谈侃而谈，可以聊天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但是他从来不敢跟对方谈信仰。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往下看，来请帮我念好吗？预备，请。
福音处境化，我的顾虑是什么？
我们经过了很多的处境化，所以很多的宣教士来到这边，来到我们的国家，来到我们的地点，他也要用我们听得懂的方式嘛。我们大部分人都讲一些我想讲的别人听不懂的话。我刚刚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一句话啊，弟兄，等一下我们来交通交通。我想说什么意思？我们来交通交通是问我怎么来的吗？我就说我是骑摩托车来的。你会不会遇到这种搞不太清楚的状态？或者说啊，你今天有没有觉得，我觉得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属灵？我说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太属灵？你知道有一些形态状况，就是我们在一个自己的框框里面，然后我们说着我们自己的方式，但是别人来到我们当中，他们觉得我们非常的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的、想的、做的，我们的语言都跟别人不太一样，都是中文，但都听不太懂。处境化的意思就是我要来帮助你，让你更多的用你明白的方式来认识我。那往下看好不好？有两个情况下，第一种叫做过度处境化，第二个就是忽略处境化。当我们对一个族群过度的处境化，比如说今天我来到一个青少年当中，我非常非常的刻意的用青少年的说法，对不对？什么东西都按着他原来的结构里面去量身定做。过度的处境化可能是代表什么呢？我从他们文化中制造另外一个偶像，不是耶稣，是另外一个偶像来拜。你知道我意思吗？可能我今天在当中，哎，一来就是先讲句脏话，然后弄个吃个芒果干，然后假装我们今天是在一个大家都蹲在这边，然后我身上做很多各种耶稣爱你的刺青，然后我想要让你们觉得我很 OK， 但是其实我创造的是另外一个偶像。过度的处境化是创造一个新的偶像，但是忽略的处，来注意听哦，忽略了处境化，完全不跟你沟通，听我的就对了，对不对？原汁原味。所以有一些国家的宣教士来，他建立的教会都是他们国家的模式，就是这种，那是原汁原味，完全不处境化，是从自身文化里面创造一个偶像来拜他，他不是中心啊。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你怎么跟别人沟通？来，注意看着我，简单解释。第一种就是完全跟你一样，那其实呢，你创造的是什么？是从他的文化当中创造一个新的偶像。你会发现接下来他们所看见耶稣的画像是全身刺满耶稣爱你，然后这边是这个，这边是槟榔，这边是，然后各种不同，然后嘴巴都吃芒果干的这种，这是耶稣的画像。那另外一种原来就是原汁原味，完全不跟你做任何的协调，你看见的就是一个完全犹太的耶稣，所以信耶稣要先进犹太教，完全不处境化。 是在自身文化当中创造一个偶像，这不是救恩，这不是救恩。跟你旁边说，福音是拯救一切的大能。所以处境化很重要，但是不要偏左或偏右。来，我们往下看，一般人面对处境化，就是你开始用他的方式跟他说的时候，他会遇到几个回应。往下好吗？第一个是相信，干嘛说相信？第二个是什么呢？不信。对，这是好像是一个是相信，一个是不信。有没有其他的选项？你会遇到可能第三个阶段就是什么？好奇。哎，真的吗？可是我，哎，我不清楚，我不是很确定，我想要再了解一下。当你进到传福音的时候，通常你跟别人分享，你跟他谈到了耶稣，他会遇到几个回应嘛？一个就是我相信，我信耶稣；一个是我不信，很清楚的信不信；另外一个是我好奇，我想更多的了解，我稍微有点不清楚。第四种比较可怕，就是不尴尬。你们有没有遇过一个状况，就是你跟别人谈论到福音，他就看着你，一如以往的优雅，他的一副就是你写的公杀回，然后就一说爱你。那请问你有没有机会继续接触呢？他没有感觉啊，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当你跟别人谈到福音，他是没有感觉的。很多人对处境化这四种，第四种最可怕，因为你完全不知道要怎么跟他互动。一个是信，一个是不信，一个是我有兴趣或我怀疑，另外一个就是完全没有感觉。有很多人认为弄错一件事，他说牧师，当你今天谈到处境化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说他想听的话？不对，是说他听得懂的话。跟旁边说，他听得懂的话。
他听得懂的话，
不是说他想听的话。所以很多的人的处境化弄错了，他告诉你说信耶稣叫做出啊恰出啊情出啊看景门行，这是别人想听的话。他没有告诉你耶稣为你死，为你付上代价，你有新的生命。他强调的是我把好处给你，听你讲想听的话。这不是处境化，处境化是用你听得懂的方式来告诉你。所以并不是说你想听的话，相反的，他要谈的是人生问题。他说的是什么呢？往下，他说的是圣经的答案。跟我说圣经的答案。
圣经的答案
是这些问题在所处的时代你会遇到的环境，而我们要用他们可以理解的方式，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形式来把圣经的答案跟他说。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有你传福音有的时候方式讲错了？你拼命在讨好他们，你拼命在讲耶稣能够为他们做什么，你拼命在尝试耶稣教会可以提供哪些的服务，你说他们想说的话，进入他们的文化当中，或者是你觉得自己非常的 OK， 完全你们要来听我的。可是其实应该正确的传福音，正确的信仰处境化的方式，是我让你用听得懂的方式把圣经的答案告诉你啊。各位领袖们，你有多少次别人在找你分享聊天，找你诉苦的时候，你跟他讲的都是你的经验？假如是我，我会怎么做？假如是我，我会怎么处理？有没有办法告诉他圣经怎么处理，用他可以接受的方式告诉他？ Amen。 这叫做处境化，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很多人的处境化是弄错的，以至于他觉得在传福音上非常的疲惫，觉得很尴尬。那年轻人都不接受我啊，我都穿牛仔裤，都穿得跟他们一样的，我都穿吊嘎了，我们不都外形都一样，为什么他们不能接受我？我也用他的流行语，因为你没有讲耶稣啊，你没有谈到圣经对他的帮助，你只是想跟他一样，他不是处境化。看看你旁边人，你跟他说福音是解决一切的大能，告诉他好不好？让他是接受或不接受，不要是没有感觉，不要让他没有感觉。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在你所处的城市当中，你觉得这世上的人在找到在他的问题是什么？大部分的人跟你抱怨，大部分人在跟你谈的时候，他的生命中的问题是什么？你有答案吗？你有答案吗？这个问题是，如果你有答案，你要怎么才能够讲清楚呢？有人跟你说，哎，我觉得世上很苦啊，我觉得我的经济上遇到很大的问题，你有答案吗？你有没有办法把它讲清楚？第三个问题我要问你，你有没有在当中过得更好呢？ 有很多的人他传福音，但他自己本身是过得很不好。我讲的不好不是生活，是他的生命过得很不好。你要怎么去影响别人？如果你今天在教导别人，你自己本身没有一个很好的经验，你要怎么样去成为别人，告诉别人说信耶稣很好？我要奉耶稣的名祝福你，好不好？弟兄姐妹，在基督的里面得着一切的答案，在你生命当中不断的操练经历上帝，然后把这个方法告诉他们。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一群没有被福音得着的人要去传福音。我们一同起立好不好？我们有一点时间一起来敬拜。我要奉耶稣的名祝福你，你要真正的被福音得着，进到这个文化当中，成为文化的改变者，让耶稣成为所有人生命中的答案。